1949年，国共内战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西藏当局乘机下令驱逐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同时准备派遣人员前往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表示西藏独立的诉求。北京方面重申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不容许西藏当局擅自派遣使团制造独立的背叛活动。而英国外相杨格就公开声明，英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对于西藏的要求。在外交角力的同时，解放军二野部队已经由四川向西康推进，直指西藏东部的门户昌都。西藏当局派遣阿佩阿旺俊美率领藏军镇守昌都，但是阿佩阿旺俊美和解放军谈判，向解放军投降。西藏当局见大势已去，就委派阿佩阿旺俊美作为西藏代表团团长，前往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和平协议17条，西藏正式重返中国，解放军进驻拉萨。咁啊，喺呢个1951年咧，就签订咗呢个和平协议17条啦。咁啊，解放军就进驻咗拉萨。但系咧，我哋亦都知道，其实喺51年之后，解放军虽然话进驻咗拉萨，但系之后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反复嘅局势。嗰个局势系嗰个紧张程度系冇放松过
嘅。其实系冇乜大嘅放松嘅，因为咧喺呢个51年和平解放西藏17条嘅协议签订之后咧，咁啊，西藏名义上是受中國的管治，但實際上的行政權都仍然是由達賴喇嘛所操縱的。達賴喇嘛的政府裏面所有的官員都仍然是當時的舊的，即是他和國民政府有疏離時期那個的班底來的。而他裏面呢有不少是英國的體系的人，甚至後來因為印度就脫離了英國獨立，咁於是乎咧，就同印度建立咗密切關係。咁就後來就再加入美國，因為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支持中國抗戰噶嘛。而印度同埋西藏之間咧，就成為咗美國嘅航空部隊所飛越嘅其中一個嘅航道嚟噶嘛。咁所以咧，美國嗰個嘅勢力咧，亦都插入咗呢個西藏。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喺51年之後。西藏的地方政府呢，其實背後和英國、印度和美國之間還有密切的聯繫，所以就不是我們想像之中一帆風順。
但是當然就貫徹中國對嗰個周邊的少數民族嗰個有限度的直接干預啦，所以咧其實西藏咧當時嚟講咧就依然係有相當大的自治嘅幅度喺度嘅，所以後來就因為中國長時期冇辦法在呢個西藏裏面行使佢嗰、那個管治咧，咁所以就後來差唔多去到50年代後期一路落去咧，就開始諗一啲新嘅嘢啦。
啊，
咁譬如話諗下移民啦，嚇、啊，將即係漢族移入去咧，淡化呢個西藏人嗰、那個嗰、那個單一嗰個政治同埋文化基礎啦。咁希望咧就一代兩代過去之後咧，咁樣中呢、這個神權政治呢種制度咧，開始咧就被取代。咁嗰時漢人咧，咁你可以俾多啲自治嘅意思咧，亦都係俾漢人，即係非藏人咧，可以喺嗰度活動。咁久而久之咧，變成咗就唔再係一個中央管治唔到嘅地區。
其實最麻煩嘅事咧，就係呢個剛才阿麥敬生所講嘅一啲嘅自院所控制嘅一啲政治。因為當時西藏是一個所謂政教合一的一個政治體制，由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作為他兩個的最重要的核心。
這些喇嘛其實他們的權力是怎樣的呢？
首先說這個喇嘛是什麼先呢？喇嘛其實就是一個所謂有道行的一些僧侶而已。而這個西藏自從這個元朝以後呢，逐漸就建立了一個嘅所謂喇嘛教嘅體系，喇嘛教幾個嘅派系嘅， 有所謂紅教、有黃教、有花教、白教乜好多種嘅教派嘅。咁而咧呢個黃教咧係一個改革派，叫做格魯教派。咁啊係由一個叫做青海一個嘅高僧叫宗哈巴嚟到作為佢嗰個嘅始創人。宗哈巴係青海人嚟㗎，後來但係佢講道咧就係、是、對達到達呢個嘅西藏，受到後來佢影響力咧到達外蒙古、內蒙古嘅。咁而黃教嘅宗旨咧就係、是、就反對一啲嘅所謂地方貴族咧係利用世俗嘅權力嚟到干預呢個嘅寺院，即係話咧佢個做法就係、是、黃教嘅做法就係、是、要呢個寺院嘅僧人咧係脱離世俗嘅一種嘅各種各樣嘅利益。
嗯，
咁咧就但係咧。呢、这個宗哈巴咁樣嘅理念出咗嚟之後，就唔係一定佢嘅後代啊有咁嘅行為噶嘛。咁但係到呢個黃教喺整個西藏發展到好迅速之後咧，逐漸呢個寺院嘅勢力咧就凌駕喺地方嘅部族之上。到清朝呢、这個康熙皇帝同埋雍正皇帝咁啊派兵入西藏平定蒙古人嗰個控制之後咧。因為西藏曾經被蒙古控制嘅，咁、康熙皇帝同雍正皇帝咧就協助西藏咧，就將呢個嘅蒙古所謂嘅勢力咧係撤離呢個西藏。咁於是乎咧，康熙皇帝就想咗個辦法嘅，個辦法就係話咧，利用呢個西藏嘅寺院裏邊嘅喇嘛嚟到管治整個嘅西藏。咁、而咧就由然後清朝皇帝咧對呢啲咁樣嘅喇嘛咧係進行一啲嘅所謂尊崇嘅爵位俾佢哋，利用宗教勢力咧嚟到穩定當時嘅西藏嘅社會。咁啊，但係咧當時這個西藏咧有兩個主要嘅派系，一個咧就係兩個主要嘅所謂活佛嘅派系。啊，當然活佛就好多嘅，有數以千計嘅。咁啊，兩個派，一個咧就達賴嘅派系，達賴嘅派系咧。就係喺呢個嘅布達拉宮喺拉薩作為佢嘅基礎。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以呢個後藏嘅喀什倫布寺作為佢嘅基礎。咁就於是乎咧，清朝就用兩個互相制衡，呢、這個班禅同達賴互相制衡，但係達賴嘅地位稍為高一線，咁樣嘅。